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好，博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袁好，小袁好，亚光好。我还得调一下我这 video。听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那这几天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消息，然后就是俄乌战争啊，就是有一些变化，主要是特朗普的态度啊，就是好像特朗普跟那个美的韦杰夫吵了一架，然后他说要那个把核潜艇开往那个这个俄乌冲突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就是两位，你们觉得特朗普会对那个俄罗斯用核武器吗？这是一个话题啊。
我认为不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呢，这个人呢，就是说是俄罗斯政府当中的强硬派的代表，他威胁使用核武器，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后，好像我差不多有14了吧，14以上，他动不动就说哎，我们俄罗斯要使用核武器。他每当尤其当这个俄罗斯在战场上不占优势的时候，他就威胁使用核武器。所以这个家伙呢是嘴巴很讨厌的一个家伙。他当俄罗斯总统当了4年，也没见到有什么建树啊，他是就是说完全是普京的傀儡了。这个人呢多年来就是老是这种说这种硬话，说这种没有什么实力支持的硬话，就是很让人讨厌。那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也是不是一个服软的人，也不是一个善茬，嘴巴也从来不饶人的人，跟他顶一下子非常好，我很高兴。没有必要对这种梅德韦杰夫这种人动不动就威胁别人要使用核武器这种人，对他没有必要客气，给他打回去很好。至于说有媒体报告说川普自己说我给命令两艘美国的两艘核动力潜艇，我让他们到了指定位置，到了应该去的位置，我觉得这没什么。那美国的核潜艇本来就是全世界在转，因为这个他要保持这个他的这个核潜艇，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潜艇整个他要处于训练或者备战状态的话，他经常会走，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去，反正他就是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使用核武器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只是这个我也不认为普京会疯到说他要使用核武器，只是梅德韦杰夫这个家伙呢非常讨厌，从来就是说呢欧洲那帮家伙呢都是软蛋，从法国总统开始到英国首相到这个德国总理都是一些软蛋，没有一个人敢给他回枪啊。美国的总统这个以前拜登的时候也不敢给他回枪，那现在有川普这样的人比较硬，顶他一下子很好，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完全不认为他们会打起来啊，不可能有核武战争，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啊。我就先说这么多。
博彦兄，你觉得那个美国会核轰炸那个莫斯科吗？
因为我同意，完全同意亚光的观点，这个核战争是真是打不得。这个就是说，梅德韦杰夫从俄乌战争刚开始，他就不仅是威胁这个乌克兰的，甚至威胁全世界，就是不停的说要扔核弹，要这个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他的话确实是不可信，就是说他跟这个普京俩人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是说在这儿就是在全世界面前就是普京说不了的话他来说，就是这样。而且我看就是说 川普总统给他的现在定的时间是好像是十号是吧？八月十号，
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那就还有三四天的时间，所以我看现在就是说那个两个中东特使，一个就是那个魏德科夫去俄罗斯，这回要跟普京直接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格勒格去那个乌克兰要跟乌克兰谈，就是双方都要谈，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真正坐下来要谈一下了，就是说双方领导人坐下来要谈一下。我觉得这个川普给的这个期限对俄罗斯还是有压力的，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就是说真正来促使双方坐下来谈一谈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肯定是有效果的。
你们觉得特朗普会动真格吗？对俄罗斯，他感觉他一直是普京的好朋友。
我觉得他是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会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态度，实际上他原来是对普京是有抱有一定希望的，但是看来就是普京就是说实际上普京就是说原则上他是不让步的，就是说我占的土地我不能够放弃，就是他是这种原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也是不能让步，就是说，如果他要让步，这全世界人民都看着呢。所以我觉得这川普这个最后是就不是什么朋友不朋友了，跟这个普京，我觉得这个最后摊牌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川普他说他称呼他也已被全世界国家领导人为好朋友的很多，他说印度是好朋友。印度还是美国坚强的盟国，对印度下手一点都不客气。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我们看川普这个人，不要听他说什么，关键看他做什么。所以你现在问我说川普会不会对俄罗斯下手，我觉得非常可能。因为如果普京就是非要打下去，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这个战争非要打下去，不顾俄罗斯人民的死活，不顾乌克兰人民的死活，不顾给世界其他国家增加那些经济负担，他就要打，那就是普京这人就是一个混蛋啊，那就是应该制裁他，就没什么好朋友一样。所以凡是有人总结嘛，凡是川普自己称为好朋友的人，实际上都是他的敌人，他都不是好朋友。所以你千万不要听他说什么，你看他做什么。所以我们他到底会不会做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8月8号就这星期就可以看到这个什么结果，到底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说，我就补充这么一点。你小袁台长，你问我说他会不会下真手，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不想让这个，说实在，他不希望这个俄战争打下去，他希望早点结束。他自己夸下海口，上台24小时之内结束俄战争，这事显然是已经是不能兑现了。这个打脸打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他川普这人说话，你不能听他说的话，你一定要看他做的事儿。他是一个真正想把这个战争结束的，他用各种手段想要把这战争结束，这是他的愿望。像这个马克龙这些家伙，他们都不是这样。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都是很坏的家伙，都是非常左的人，他们都是嘴巴说的很钉，但是什么事儿也不干。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等到8月8号看他到底怎么样做吧。他会不会像他做的说二级关税就制裁500%啊什么之类，能不能像他那么说的那样子？那我们因为他说的话，
俄美已经没有贸易了，所以1%都没用的。
对。他说的话冒掉的很多，但是你要看他做什么呀，他这个做的事从来不含糊，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们等着看吧，还有几天就看到了。
对，他主要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二级制裁，就是说跟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就是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就是说印度啊中国呀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就是说对他们的这个二级制裁，我觉得这才是真是最厉害的。嗯，
印度这个国家呢，印度这个国家这次为什么这个关税给他是美国给印度的关税贴得很高，我觉得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是一贯是一个滑头，跟印度这个他的文化他的民族都很有关系。他们在美苏对峙冷战时期，他就说我是不结盟啊，我也不靠近美国，我也不靠近苏联，实际上他靠着苏联，但是他说表面说我不结盟，然后呢他跟中国关系也搞得很僵。所以这个国家实际上它的文化它的政治是有很大问题的，它这个国家是没有道义可言。
对，
它不是讲欧洲这些国家白左，法国也好英国也好，虽然很左，但是他们有道义可言，他说你们这个俄罗斯就是侵略者，我们不能支持你， OK， 他至少嘴上这么说。印度这国家连嘴上说他都不说，所以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国家的人民道德感道 道德标准几乎没有，很差，或者说很差，就是实力主义。哎，我只能占便宜就行。我在因为俄罗斯被制裁，所以他的油卖很便宜，我就买便宜，我把油买下来，我再倒手卖给第三国，他都干。所以就是这种国家没有什么道义啊。所以美国对这种国家给他，就是利用他一下或者怎么样制裁他，我觉得都很好。所以这没有道义的人没有必要什么。
现在实际上这个最后通牒对俄罗斯是没有，就经济制裁对俄罗斯是没作用的，他现在可能是二级制裁。主要制裁的就是中国跟白俄罗斯。那你们觉得这会发生吗？就是会比如说再加100%的关税啊，就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正式提上议程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个他既然他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期限也给了，最后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像印度好像已经给他加到25%吧，好像他的关税。
30%还是25%，反正他加的比较高，给印度加的比较高。我同意博洋的说法，可能性肯定有，而且可能性还不小，就看他这个就看他怎么样吧。就我觉得美国创的这个外交政策
加到中国100%，就这个就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实际上俄罗斯这个战争，中国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没有中国给他续命的话，这俄罗斯早就撑不下去了。
对，所以说那个财政部长不是说嘛，就说跟中国关于贸易就是这个关税谈判也要达成协议了，实际上肯定也涉及到就这些方面的谈判，就是所谓的购买俄罗斯石油这方面。我觉得既然他敢说出来，就是说要达成协议，我肯定我觉得还是在这些内容都涉及到了。
而且你注意到中国和美国这次在瑞典谈这个会谈谈判完以后，中国立即放出消息说我们同意所有条款什么都不变，再延长90天。可是美国这方从来没有明确承认，美国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这个贸易代表他开的记者会说得很清楚，说我们是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最后要川普本人批准才行，没有说我们一定这样做。
对，
所以呢这个事情现在就是中美到底在斯德哥尔摩和到底达成一些什么协议，到底能不能就获得批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我估计跟这个8月8号这个日期有关系，因为好像中美这个前一段在日内瓦达成那个贸易停战的这个协议呢，维持原状协议是到了8月12号到期，是吧？好像小太阳说到8月12号到期。那川普给俄罗斯下的这个通牒令呢是8月8号到期，我们就看这十天之内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看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那个实际上今天也有个新闻，就是泽连斯基在指责中国，就是派了大量的雇佣兵在替俄罗斯打仗，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中国是不允许报道的，但是乌克兰那边抓获了大量的中国的俘虏，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啊，这个抗美援俄现在是这个事情，然后就这个我就说，中国虽然说嘴头上他说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又派兵，然后呢又卖武器，然后又买石油，这个东西其实做的比较过分，我觉得比印度是要严重几百倍都有的事。
对，前一段时间不是露出来，就是外长王毅不知道是有意无意透露出就是中国不允许俄罗斯失败嘛，好像就是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不接受，不接受，不是说不允许，他是不接受。啊，你不能允许，不允许，中国也不能也说了不算，就是他不接受这种现象，这种事实，就不接受这个结论啊。如果不接受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出来，他中国对中国来说可能就是非常的不符合中国利益。这王毅是这个观点，反正有意无意不知道，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啊，就是这事儿。
我觉得他应该是授权的，自己不过来说，不然的话。这个外长在美国乱说话，应该是应该会被拿下的。
我同意小院太长，我同意外长，应该他是授权说的，不会是，他授权说，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媒体会报道，没想到欧盟那些人会把这事儿给捅出去，这有可能。他讲他会一定会讲，我觉得他讲这事儿一定是得到授权，他不敢乱讲。 但是他讲了后，他可能他讲的时候，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哦，这事情，他这说法会被媒体爆出去。
我觉得乌克兰他即使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感觉一直在忍气吞声，现在他也顾不及，就是顾不到了，就索性就说出去了，就是公开指责中国在向来派兵嘛，就是说起来是志愿兵，实际上派出去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啊，很多都是至少是退伍军人啊、武警啊之类的在战场上面。
小二太郎，那个乌克兰政府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的这个中国雇佣兵的介入吗？公开指责了吗？我没看到消息，他是公开
说了吗？今天公开指责的。
哦，
对，
那就看来这事儿是真的了。乌克兰政府这么说，应该是真的了。
对，
因为中国原来，中国原来一直是把自己摆出一个叫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促和什么。那种角色完了，那实际上乌克兰还是想利用点中国的影响力，就是说对俄罗斯是不是有些影响力，但是目前看来是不可能了，所以干脆那就只能就是把这些公开的事情就给揭露出来呗，那就是
对。这个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能预测，就是这个乌战争究竟还能打多久。好像前段时间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就已经说那个2025年就是普京要灭亡了，现在已经在考虑后普京时代这个俄罗斯了。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就到这种情况下，这个普京还能够消多久，或者说俄乌战争还能持续多久？因为他打下乌克兰的话，其实就像普京最近跟在白俄罗斯说的一样，就是实际上他还是要继续往西推进到欧洲的其他国家的。
我是因为我是大连人，我在大连我们接触过很多，就是说俄罗斯人，就是受东北受俄罗斯的影响很多。东北人民没有一个喜欢俄罗斯的，不是说没有一个，就几乎大多数人都非常讨厌俄罗斯的民族，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他这个民族就是说他永远没有安全感，他永远把他这个边界向外扩充，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俄罗斯这个民族呢也非常的不珍惜生命，不珍惜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所以他们宁愿牺牲生命。他这个文化当中就是鼓励人们牺牲，给俄罗斯扩充领土，扩疆辟野啊，他是有这种文化的。所以呢，这个小二太郎回答你说的普京能不能下台，我觉得普京身体健康的很，再活20年没问题啊，他只要活着他下不了台啊。那什么经济
不是下台，因为他的灭亡应该不是因为下台，或者有可能就非正常死亡。因为如果打仗失败的话，他就像希特勒一样，肯定就他也活不了。
那希特勒是因为有美国打过去啊，所以他不得不死。你这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这个美国下场
就是看
亲自参战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小。
特朗普动不动真啊，特朗普动真的话，你一颗原子弹打向克里姆林宫就完蛋了呗。
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这些人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都是非常小，因为这种大国之间的谁也不会干的事。那当年美苏之间那么紧张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事情。完了，这个苏联说要想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他也不说，我就直接打了，他也没有这个事情。这种事情不可能这样的，他就先告诉美国，他说我要对中国动手了，美国马上制止他，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毁灭全人类的，这事情一打起来，那就毁灭全人类的事情。我想普京也没有疯狂到这份上，那你更不想，特朗普更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呢，这个战争，回答你们，你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就是普京一人之念，就他的念头。他什么时候说 That's it， 我们不再打了，那战争停了，别人都管不了。
对，我看前些日子，就上个礼拜吧，有报道，就是说现在就说好像是乌克兰人还是全世界人，就是认识到这个战争的结束只有是普京死亡，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说是2.5年啊或几年啊，就是说那就是只要他在位，那他现在看来他就是他拿到的土地他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说就是说要么他非正常死亡，要么他正常死亡，就说是这样。所以说我看就是说美国的支持太重要了，我看就是说 就是说今年以来实际上乌克兰获得的武器的支持还是美国，就是说欧洲我看有不同的报道，有的说欧洲根本就没有给乌克兰有什么帮助。
没有，欧洲前段时间买了爱国者导弹，跟美国买的，然后送过去了。
这个德国好吧，好像是哈，是吧？
对对对，他们就是欧洲嘛。
对，他也就是一种防御性的，就是说，但是就是说要想真正的就是说能够起到扭转战局的这种武器的供应，那还得靠美国。在这方面，欧洲是目前就是没有做到。
特朗普不会卖金融性武器给那个泽连斯基的，不会的。大家也知道，你就像徐总说的，他不会轰炸莫斯科一样，就是不会的。好，那我们先一下广告之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啊。那有的事情在国内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就是我们可能之前节目已经讨论过，就是娃哈哈的那个创始人宗庆后非婚子女跟那个原配女儿资产争吵的一个争夺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法院判决应该是对这个三个非婚子女是有利的，对吧？就是宗庆后三个非婚子女，宗继昌啊什么啊，就是他们。宗庆后生前给他们弄了一个$21亿的一个信托，然后每人$7亿啊，然后现在就是宗庆后的继承人叫宗福利，也是长女，自己去把他拿出来了$100多万，就是结果呢，这个事情就引起了三个非婚子女的就是诉讼，就是要把他们的那个。一方面就是信托嘛，应该可能是受法律保护的。另一方面就是，非婚子女，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不是这样，就非婚子女跟，婚内的子女的继承权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样的话，就是，宗福利继承的29%的娃哈哈的股份，可能要四个人平分，那么这个事情就感觉因小失大了。他只拿了$100万拿出来，然后结果他可能。这个股权它的29%如果平分掉，它就损失就大了。再一个就是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就是这个$21亿宗庆后个人弄过去的，那么以分红的方式，比如说就是一波一波的弄过去，当然是不公开的了。但是既然娃哈哈的就是大股东是杭州什么下城区啊什么的哪个机构，那么很显然，这个大股东都没拿到那么多钱，对吧？然后你一个小股东29%的都拿了$18亿的那个分红，$18亿还是挺多的，就是可能150亿人民币左右，21亿，150亿人民币的分红。那么他作为大股东的话，也应该拿更多，对吧？要300亿或者什么的。如果之前没拿到的话，他是不是也要去拿？拿到这个公司可能如果没有这么多钱的话，是不是就比较法律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的进展，但是现在他们好像在验这个 DNA， 如果这三个相当于是叫非婚子女，如果是真的是那个钟情花的骨血的话，那么就是这事情还是蛮可以说是蛮狗血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件是什么怎么看法的。
首先我补充一句，就是小渊你的看法，就是说就是说我对香港的法律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是觉得我看他们那个判词啊，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法院的一个判词，就是说冻结这个基金里的钱啊，说在进行调查，所以他这个判这个现在的判决说临时冻结，也没说长久冻结，也没说也没说至于某一方冻结某一方的使用，某一方他没有主张，就是冻结，现在都不动，这钱谁都不动，等待调查，等待下一步法庭下一步指示。所以呢，这种决定，这种法律这种决定，法院的这种态度到底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我觉得很难讲，就很难讲，反正双方大家都不要动了钱，先是这样讲。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看法呢，就是说好像我也是看到网上说的，就是说这个杭州什么下城区还上城区的那个国资委的持股呢，实际上是他们一分钱没投过，当年是为了从这个法国达能集团公司从他们手里把股份弄回来，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临时协议，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娃哈哈那是完全是宗家的这个私有财产，就是完全是民营企业，那这个国资委区的国资委这挂股呢是空的，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在这个娃哈哈这么多年的经营当中，娃哈哈的公司也不分红，而国资委呢也没有任何意见，也没有任何反应，不是没有任何意见，有没有意见咱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任何行动啊，说是你我有多少的股份你不分红不可以，也没有任何反应。另外呢也从来没有参与出来的公司决策，也没有说因为是国有资产我要保证它不损失怎么样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远远比我们可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多。但是呢小渊太长你刚才说第三点我很赞成，他这钱怎么弄出去的，他这个是肯定是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的话，你把钱这么大笔钱弄到海外去，是不是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是不是符合这个中国政府的有关法律的规定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这个我表示怀疑。所以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这个市场就很难讲，这个事情的结局就比较复杂了，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我对这个我还真没怎么关心这个，他为什么在香港起诉呢？
因为他那个信托是在
信托的钱在香港，是吧？
哦，
没有到二十一亿，不到二十一亿美元，是十八亿，
是的，到账十八亿，到账十八亿。
他设立的框架呢是到了二十一亿美元，设立框架，但是到钱只到了十八亿美元。小二三呢回答你说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中国法律规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的权益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现在还要验血。因为没有这个验血的话，没有这个亲子鉴定的话，就没法说定他们是有血缘关系。所以中国的法律遗产法上说得很清楚，这个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继承遗产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个就是中福利实际上并不是不知道有这个三个就是同父异母的那个弟弟妹妹的存在，因为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个他爸爸的这个婚外的亲人叫杜建英，就是在美国给他做担保的担保人，而且他还住在他们家，实际上他是跟这个弟弟妹妹一起生活的一段时间，挺长的一段时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说呢，这个，
而且宗家这三个就是说这个非婚生子女这三个人都在娃哈哈集团工作过。
都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名字所命名了一些工厂，后来就中福利上台之后就全把他们给那个就是相当于改名了，就是
对，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发展结局会什么样子很难讲，我觉得这个很值得非常狗血，非常的就是八卦啊，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我觉得这个车道也另外一条，说你说一个中国的 卖水的这么一个企业能变成首富啊，这也是很奇葩的啊。咱们这个一个农夫山泉，还有这个娃哈哈，都能这能这就卖水的企业。
我一开始是卖小孩子喝的水，就 AD 钙奶嘛，就是。然后后来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农夫山泉先卖水还是娃哈哈先卖水，但是主要是中国的自来水不能喝，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卖的水净水可能就有市场。
对，想说明的道理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自来水公共供水这个系统呢不能饮用，所以呢这个使得就大家喝瓶装水，这成了这个就是很多人很多城市里的人农村的人都喜欢喝干净水嘛，所以就干净水源没法得到保证，所以才使得农夫山泉和娃哈哈这样给供应瓶装水的跟饮料有关的公司变成中国首富，比较怪的事情啊。
浙江人都会做生意啊，只能说还要不是卖空气啊。
他这个私生子是只有这三个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
可能还有，
好像还有其他，就是当时没出来，没有其他人没有在法律诉讼当中没有列名，没有列名原告，也没列名被告。在香港和在这个这三个非婚生子女的，在杭州先起诉宗福利。然后在香港又起诉宗福利，他们都是就是直接就是他们这个采取法律措施了。那你说还有第四个人、第五个人有没有呢？不知道，那些人反正是在这两起法律诉讼当中都没出现。
没有，
推特上有个笑话，就说人家说这个分清后这个娃哈哈变娃多多，就是这么多娃，就是以前因为那个。从今后的人设就是一个老婆，然后什么一双布鞋，然后就一辈子一个老婆一双布鞋，然后什么吃一顿什么什么，就很普通的饭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个人设，谁知道背后是
一年花5万块人民币，一年花5万块人民币，
然后人家就说在追问下，难道马云只有一个女儿吗？难道马化腾只有一个女儿吗？然后在网上问一下。你再问一句，你就是做了，就是犯罪了。
就是什么？再问一句什么东西？
再问一句就犯罪了，知道？泄露国家机密。
哦，犯罪了。
又在网上问一句，比如说那个某大大只有一个女儿吗？那也在国内啊，这么问就完蛋了，是这样子。因为谁都经不起这个推问，好像是。因为钟庆浩以前就是跟达南，就是刚刚徐总也提到达南，就是以前有争议嘛，以前一开始合资的时候就是法国达南是占51%，然后钟庆浩占那个49%嘛，那后来他觉得不爽对吧，实际上他是达南是帮他很大的忙的，不然的话他可能就这个娃哈哈可能已经没有了，然后达南出了很多钱给他建了很多厂，生产很多食品，然后后来曾经好像自己搞了一些，就是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就搞了一些工厂，然后生产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然后呢又从他的工厂上出去卖，又进入他的财务系统，后来达人就不干了嘛，就后来打官司照道理是打不赢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因为一方面达人还占51%，然后你这个原来的娃哈哈只占49%，这个是你自己违反协议在先。就是占了他产能的1/3都有，就是都是没有经过，都是没入账，然后呢都另外开了平行的工厂，那后来打官司的时候，就钟庆浩就网上发动那个爱国主义嘛，就说我们有汉族民族品牌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后来把达人给赶走了，就这样子。那时候国资委免费拿到了一些股份，可能是，哎这个。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或者东西还是蛮管用的。
对，他这个就是说，宗庆后显然是就是说手段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心狠手辣的啊。他就是说可以用各种手段把达能挤出去。像他类似情况，你比方说那个张兰，就是汪小菲他母亲的俏丹兰，这情况跟他类似，跟情况很类似。
但
是呢，
张兰没赢是吧？
啊，
张兰输的一塌糊涂，好像是。
对，张兰就输的话一塌糊涂。你说宗庆后为什么赢？因为所有的这个娃哈哈的整个营运 管理全都捏在捏在这个谁手里，捏在中兴通手里头。那么像小泽太郎你刚才说，他就发动这个发动这个水军呢，发动就是说这个爱国这个旗号什么，他赢了。但首先就是他手段比较狠，因为整个这个娃哈哈的法国大灯完全无法插手，你也没法派管理人员，你也没法弄，你只把钱投进去了。那他说钱拿走，这就是不给你，你也没有办法，不分红你也没有办法。同样情况发生在张兰身上啊，就俏佳楠张兰身上，张兰就老老实实的就把又交出去了，所有俏佳楠所有的管理权就交出去了，所以他就完蛋了，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呢最糟糕的是呢，他跟周星松一样，他也设立了海外的基金，要就是这个不是基金，叫这个 trust
信托
啊，对，他也，但是呢，他的那个 trust 的呢，叫人家这个就是这个跟他在俏佳楠投资的这个公司呢，把他击穿了，说你呢自己动用这个 trust 的钱，就想你首先你放在这 trust 放钱进去，你不能动用，不能拿来去，哎，我再去买辆车也行，或者干什么买个房子，那不行，那就是你就是你没有符合你当初设立这个 trust 的这个信托的这个条款，你自己如果违反，哎，这些人就可以说，哎，你这个完全就不是你这个信托基金，你完全实际上那还是你一个正常的银行账号，所以那你就钱还黄流。他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连他那个信托的给王小飞给什么他那些什么孙子孙女什么留的钱全都被拿走了，啊，就是这个下场就完全不一样。
不然王小飞跟那个大 S 还不会离婚。
对，所以我看这个中国民营企业家，我都挺惊讶的，就是这个娃哈哈这么多年就不倒。因为好多看到好多例子嘛，就是这民营企业家这辛辛苦苦把这企业创立起来，最后就是被强行的，就是说被国家给收走了，或者怎么着，最后就没了，给你点钱也就完了。所以吧，他这个宗庆后这个人还是真是个人才，就是不管是家里外还是外面，还真是个确实是个人才。嗯，
不过他们确实像这些企业家，他们都是。通过不给给政府送股啊，或什么的保命，我也不知道，就是像王石之类的吧，万科就是大都自己不拿股份，就是把大头股份送给政府，这样子的话，他只是管理有管理权，对，管理权的话他可以给自己发工资啊，然后当然信托也可以弄啊什么东西，对吧？那宗庆后应该是也这么做的，但是我觉得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就是说这个下层杭州市下层区国资委还是有权，就是我说起来我的股份大嘛，发言权更大嘛，你如果真是正儿八经打官司的话，还是他是有分量的。那之前没有拿分红啊，或者是算小事情，但是以后说起来你这个占20%几的拿了18亿美元，对吧？我为什么一分钱没拿？那之后如果那个中富利的这个股份又被平分或者拆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政府那边的发言权应该更大了，我只能说。
嗯，对。
嗯，
所以呢，小叶台长，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所以这个娃哈哈这个事情就不能简简单单看成一个狗血这个一个贪污贪资了，这个有可能会整个这企业性质会变的。
对
啊，就是小叶台长你刚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如果说杭州下城区的国资委采取行动，那整个这就不一样了。这可以说你就是说你宗庆后也好，宗富利也好，你把钱挪到海外，那你就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啊，这就是刑事犯罪了，这问题会很大的，很严重的。
嗯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好，我们继续来谈那个相关的时事。那么今天其实有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对那个这个签证啊要收保证金，15000块钱保证金，所以怕那个海外的人在美国滞留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其实会，我相信会影响更多的人来到，就是会阻止更多的人来到美国，就是因为这样来美国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这15000块钱还是挺多的，其实在中国的话，相当于10万人民币，就是你要申请签证，先交10万块钱，然后如果不批的话呢，10万块钱退给你；批的话呢，就是压在那里，如果你逾期不归的话，这个钱就没收了，就这样子。那这个我不知道两位就是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高见？就是中国呢也是在收紧，就出国，就是中国就是现在很多人不管是教师啊，或者特别是就是公务员啊，当然官员啊，那都是护照上交的，然后很多普通老百姓申请新的护照也是有很多的卡嘛，所以就是现在出国就比较难。一方面美国就不让你办签证，就是另一方面中国呢也不让你出去，那样子就中国人到美国人的就越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少。这个两位的这个事情就是有什么高见？
我觉得这个我看了这个报道了，他说是主要还是对一些非洲国家，就是说什么厄立特里亚呀什么的，就这些国家，他们阿富汗包括伊朗，就这些国家的人，就是说就是与那个就是什么的旅游签证啊 B1 B2 啊或者什么的，这进来以后然后逾期就是不归的，这比例是很高。说这个是中国的就是说有持有效签证进来然后就是逾期不回的，这个只占1.8%，就是说还是比较低的，就是说我看有原则上来说对中国人好像不会有太大影响，这只是说按照这个，但是就是说过去3年就是中国人走线这个人数也是在前就除了南美那几个国家以外，中国人也是前几名的，所以说不能单从这个就是说这个有从签证这个方面来看，要把综合起来的话可能对中国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而且他这个15000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15000，他是每个国家都是15000，他也是分级别的，比如说50001万1万5，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确实有些影响，但是可能还不到15000这么高的那个这个保证金吧。这个但是确实是现在签证是收紧了，我看就是我们家有亲戚
走线，就是中国走线的被遣返回去的也不少哎，
每年3万多，已经就进来这3年进来得有十几万了，所以说像他这个就是现在说每天遣返3000，这个目标实际上是很难达到，就是说遣返3000主要还大部分都是南美的那些非法移民，所以说真正中国到这儿来走线来的大部分人还是都在这儿呢，所以但是美国移民局他也有统计，他这个他所以他能够知道，就是说你这总体上来说你这个你逾期居留的和你这走线来的这个占的比例，中国现在也是算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8月20号就开始了哈，就这个政策我觉得对中国还是有一定影响，像我看在北京就是以前好像 十年签证就是说你去什么，他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说嘛，就是什么委托中信去给你签就全签了。现在就是说，反正我们家的亲戚就是说，哎，因为十年到了嘛，现在都在续，就是凡是续签证的人，现在必须得有面谈了，确实是难一些了。就是说来美国，一个就是说从签证上就难一些，再有一个就是说像这，再加上这些，就这个，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我觉得以后来美国的旅游的人或者怎么着，这个还是要减少了，嗯。关键是来了人都不走，所以美国政府也没办法。这个，
哎，徐总开下话。
博洋，你刚才说的话，我没有详细跟踪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签证这个整个情况，没太跟踪。但是我针对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走线的人也很，中国走线的人很多，但是持签证到美国来，咱这个滞留不归的才1%几，这两个现象其实不矛盾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于发签证到中国到美国来的这些人，他标准门槛设的很高。他就是说，不是说你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收入很没有保证的这样的人，你们就可以到美国来签证。这个肯定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弄的门槛很高。他知道你这些人可能去了不会留下来。留下的可能性很小，他才会给你批签证。那么那些走线的人呢，是往往说这些人走线来，你说有一年30,000人进来，这些人我相信这30,000人如果说是到美国使领馆去办签证的话，他可能一个都过不来，他这些人不得不一起去走走线去。所以呢，就是说小二先生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收这个定金呢、收这个押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情，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他的细则没出这些都不太清楚。但是显然是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在收紧全世界各国到美国来的访问，他是收紧这个访问，这肯定是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啊，这是
趋势。
之前有一个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就是有一个就是一家三口吧，就是走线的时候到了厄瓜多尔，然后就是因为他每天在推特上更新嘛，就是然后呢说有一天说碰到一个特别友好的一家人，然后请他们去他们家住，免费住啊什么的。然后呢从此之后就他的推特就没再更新，就是那人家觉得哇这个走线太危险了，可能就变成就是做成人肉馒头了，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种。那因为他毕竟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太太，还有他自己，还有一个小孩，很可爱的小孩。那你就说即使有一个活着出来，那你推特上也会提一下，哎呀，我经历了什么什么，千辛万苦终于怎么样了，或者说逃出了什么东西。那一点都没有，过了1年半或者快2年了，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就是还是蛮可怕的这种事情。那就是这个是一个是走线，还是蛮危险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究竟是有没有，就特朗普上台之后是不是更加好一点了，还是就是也看不出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也不好说拜登时期就中美关系就特别坏，然后特朗普时期是不是好一点，我们也实际上也看不出来，就是就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就是特朗普是收紧了政策，但实际上现在国内去中国的外国人又多了一点点，可以说比以前可能多了一点，都增加10%几可能是，但是比最低潮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会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看说是中国就是说希望特朗普9月份访问中国，但是说美国态度好像反而到说没有定，就是说这个所以说两国的态度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像小袁刚才你说的，就是两国这个关系就是说就是看不出来，就是说目前暂时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善呐、或者恶化呀，反正是就是说可能还在政策都在调整之中吧。
我同意小袁太太，同意你和博洋的说法，就中美关系呢并没法说啊，拜登时期中美关系比川普时期更好或者更坏，没法说。 我觉得变化不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展望未来，说短期内比方说三年之内两年之内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我的感觉还是也不会变得更坏，也不会变得更好，可能大家就这个样子，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反正就是说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就是这种情况。那这种状态显然是对中美两国民间交流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今年我现在开始讲起来，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现在的政策对外面就是来的这个不光访客缩紧，对这个国际学生也是持缩紧态度。今天早上我收音机上听了一个消息讲，就是说美国的他讲的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这个国际学生他们预计今年来的国际学生要比去年少很多，就是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是联邦政府就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公立学校给的这个拨款呢都持一个收紧状态。然后呢同时他们的很大的一个收入来源是国际学生，这个也处于收紧状态。这个国际学生收紧不是针对中国学生，是就全面的就收紧。不是光是针对中国学生，全面收紧。所以呢就是华大他们现在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财务上的压力，因为这两个因素。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呢这半年多发生很大变化。然后呢下面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讲，因为他这个事情他的这个计划什么东西都是一步步展现出来。大家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就日子过得会受到很大影响，学校是一个。外国来的这个访客，外国来的学生都受很大影响。那么同样的在美国国内吃旅游饭的这些机构个人公司也都会受很大影响。
对，我看说是就是刚才小袁提到，就是说现在中国访客外国游客多了一些，这可能跟那个就是中国就是单方面的就是给一些国家免签跟这有些关系。我看去年的时候说 it's time， 就是说给美就去年年底说要给美国和加拿大也要给这免签了，但是现在都半年多过去了，也
那应该是一个固定，就是几天之内
30天
固定的话不用签证，
对，
是144小时啊什么的，就不记得具体数字了。
这是给美国，但是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30天那个免签，就是
30天比较难，可能
对，我看是去年的年底说是应该轮到该给加拿大和美国了，但是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就是说遥遥无期，所以说这美国。包括加拿大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还是一种在调整之中，包括像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学生签证减少，我看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两难，一方面就是说留学生签证减少了，这学校财政收入减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也给美国学生增加了一些录取的机会，我看就是说比如说宾州大学。本科生里头18%都是中国学生，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有些高了，像一些本州的学生他就是失去一些上学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改革还是需要的。
我同意博洋你说吧，其实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报道今早听的消息说国际学生减少了后呢影响到华大收入，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不准确的。因为你就像博洋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你把国际学生这个录取的利率录取人数降下来，本地的学生会添进去的，本国外州的学生会添进去的，他不会学校不会说我这个教学设施空在那儿，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的大学的这个教育和中国大学教育还不一样，中国大学那个是明显的这个供过于求嘛，就太多了，这学校招生不够，美国是完全反过来的。好的，
不差别就是学费收的差别很大的，因为本地学生，
对，
本地学费可能10000块钱一年是吧？那个国际学生可能40000块钱一年那个。
对，
这个
是那就对，那你可以收外州学生嘛？你不收本州，你华大你不收本州的学生，你收外州学生也一样，因为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收费标准差不多吧？是不是差不多应该一样的？所以有些报道不能完全听他表面字面解释，那你要更深一步的看这问题，更深一层看问题，就是说。学校因为外国学生录取人数减少了，他的收入减少那是很有限的，不是很多的，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把他这个收入减少弥补过来，用别的方法，比方说多招收一些外州的学生，就是一个方法嘛。
就是说关键还是说把这个教育机会应该提供给美国人，
我同意这观点，
我觉得 我觉得是是这
非常应该这样，对，应该非常应该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像华的收入减少，就跟那联邦有就是减少一点，然后州政府可能也能力有限，因为州政府自己也这个有赤字嘛，然后所以这不完全是这个国际学生减少的一个原因。
对，
我们家就有亲戚，就是说在这个华大上班，然后就是一个多月前，哎，突然间就被就是资金没有了，就是回家了，就是这个确实在发生，这个
对，反正就是说这些那是大洗牌吧，就是创普上台这半年来，就是各行各业，很多行业，不能说各行各业，不能说360行行都在受到很大一个冲击，很多方面受到很大冲击，有很大变化。就是你看这种变化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你只能这样，不管怎么样他现在的变化，你不同意啊不同意啊也没办法，只能就接受他这种变化。如果说不高兴的下次选举把他选下去，把共和党选下去就完了，只能用这种办法，没别的更好的办法。但我总觉得从我们从纳税人角度讲，我觉得他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开销，我觉得是好事。比方说你没有什么必要给这个非法移民提供那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待遇，我觉得那把子减掉了，我觉得是对的，是好事。因为你这样可以少从纳税人手里多少收税嘛，你收的钱最好是服务给美国本国人民，而不是服务给全世界人民，因为你没有义务对全世界人民提供这个服务。先把美国本国人民生活上有很多问题，你先把美国。
对你的观点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搞大学没什么必要，因为不可以让美国更加强大，因为像哈佛也是都砍掉300亿美元的时候，都是名校，那砍那么钱是怎么可能让这个美国更加强大呢？只能让它更加那个。
我觉得砍的小学生，我是说一点不同。我觉得砍的钱哈佛砍的钱是应该的，因为他自己很有钱，把联邦政府的钱毕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你哈佛有钱你自己弄去，你的那他那个。他那个企业，他那个 Diamond 放的，他能投资赚很多钱，然后校友也捐很多钱，你没有必要依赖联邦政府的钱，对吧？你这个就是联邦政府钱就是纳税人的钱，你纳税人钱少弄点钱，你把那些纳税人的钱发给美国真正需要的那些方面，你哈佛已经很有钱了，那为什么你不会把这些钱挪给解决那些美国的这个 homeless 这些人呢？就无家可归的人嘛，这不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就应该自己去，哈佛有能力自己弄钱去。那么无家可归者，他们没有办法挣钱，那就政府应该多管管他们这些人嘛，应该是这个逻辑下来。
现在都在砍，无家可归的也在砍，然后哈佛的也在砍，从上砍到下，最后赤字还升高了。
对，
我看说联邦资助就是说对这个哈佛的，实际上并没减。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联邦政府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你得改革，你不改革，我不给你这钱。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说真正不给了，好像还是还没有到那样。嗯，
现在还在讨价还价当中，还在扯上去的过程。
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徐亚光先生还有李博洋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三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